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好，我们呢继续来看保罗所做宣教的工作。这是我们讲到他第三次出门去了啊，第三次宣教。有一个观念，我在讲这些信息开始有点转变啊，是什么意思呢？因为从前我的想法，因为耶稣基督宣告了说，你们要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好像一步一步出去了。可是这次我在讲这些信息，我就发现啊，保罗在各地建立教会，不完全是这样情形。当然，他第一步在这个居比路啊，就是塞浦路斯这里传了福音，在他家乡传了福音，然后回到亚洲大陆啊。在这个特比在路斯德，在这些地方呢还有这个安提亚传的福音啊，那的确是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就出去了啊，跨过到了叙利亚那里，到了中亚地方了。那么然后第二次宣教之旅的时候，他就受圣灵的引导，的确往没有在亚洲，没有在亚细亚停下来，他经过美西亚那边呢，就往西方去了，就继续往西面走，所以就到欧洲这里。菲利比是欧洲第一个王城，当然这里是很重要的军事地，而且这是直辖市啊。今天我们来讲就是直辖市，直接属于罗马帝国的管辖，它是在该萨的权下啊。所以呢，你看菲利比书里面呢就有该萨家里的人啊，所以这就是他们因为在那里呢有相当的地位啊，所以它也是一个重要的城，在保罗在那里传的福音。然后从马其顿这里，他因为被人赶逐，就往安提柯里这里，到了哥伦比亚啊，以后到了这里还有一个地方是被人，
这是第二次去的，
第二次到了塞萨罗尼加啊，比利亚，塞萨罗尼加和比利亚。比利亚呢没有建立教会，但是有一个有一些人在跟着他查考圣经啊，那他然后就这些事情做完以后呢，他就有水路回来的时候，还没讲完，他从这里呢，比利亚之后，因为从耶路撒冷家来的事情，犹太人一直赶他，就跑了，他就跑到雅典，在雅典传了一篇很有意思的信息，叫做未知之神啊，然后他到哥林多一住就一年半。在这里呢，也是犹太人拒绝，他说我要往外邦人去。可是事实上，说是这么说的，他仍然在会堂附近啊，把会堂的这个带进去了，然后换进去了会堂的人，还在那里侍奉。也虽然说是离开犹太人，但是他的心好像脚步很迟疑，不肯走太快点啊。那以后呢，在哥林多工作一年半之后呢，他就回来，经过了以弗所啊。这个以弗所当时也是商业城。这地方从以弗所到米利都这两个地方很近啊，这里有条河叫 Tiber River 啊，那个从上面流下来，或者这里泥沙冲击很厉害，所以这个港口慢慢没落，在保罗的时候还在开港口，不过呢，旁边的米利都慢慢兴起了。他经过以弗所说碰见一些事情啊，尤其在他在哥林多的时候啊，就碰把这个他的同工啊。这个亚基拉、买基拉留在哥林多，那哪知道在那里发生一件事情，因为得到了一个很重要的圣经教师，他名字亚波罗。那亚波罗从以弗所过去了，传福音。那么他经过保罗经过以弗所呢，就回到了耶路撒冷，然后过一段时间就再回到安提亚。这是第二次宣教旅程，是沿着地中海北面这走一圈啊，还没完全跨出去到地中海到那边去，还没有。那第三次宣教之旅，就他去的时候呢，就已经定义要从以弗所去。他从北面过去了，从陆路过去了，经过上边一带的地方啊。那他在他这个安提阿，他老家在大树上，他一直过去，在安提阿、以哥涅、路斯德这些地方做了一些工作，然后就一直往以弗所去。一去呢就是三年， 这是上次我们讲到的情形。那在以弗所的工作三年，所以我的意思是什么呢？
我刚说的，我们关键说耶路撒冷、犹太人、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往外一直往外走。可是这里他就不走了，回到亚洲啊。欧洲传了一次福音后，一段时间又回到亚洲。所以保罗的工作最长的时间还是在亚洲，在以弗所这个地方啊。
那刚才我说了，这个地方呢，他这个 经过马其顿啊，雅各亚往耶路撒冷，不，他在、对不起，我讲错了啊，落地了。
在以弗所的时候呢，其实他已经定义啊，他在以弗所的时候，他已经想到了他要回去，他要回去。他这你看，他在出去的时候，第三次宣教之旅到以弗所之后，他还没有往欧洲看，是不是？所以其实他这个工作完了以后，他想他也应该从这里走一圈，然后就是一路回来，这、就是原定计划。希望这以弗所完了以后，他这个以弗所工作已经完了。
他，你看《使徒行传》十九章跟二十章两次提到这件事情，这当中加插了一件事情，就是迎将这个迪米丢的事情啊，因为他闹事嘛，所以保罗就多拘留一段时间。他本来一定要走了啊，你看《使徒行传》第十九章是这样告诉我们的，十九章呢，二十一节到二十二节啊，你看二十一节、二十二节他说什么？他说这些事完了。什么是完了呢？福音兴旺啊，在以弗所有很大属灵的征战，很多做行邪术的人呢，都把书拿来烧掉了啊。这件事情我是很有感触的，就是最近要搬家的时候呢，书多得不得了，哈哈。但是你让我烧书呢，一本也不肯的，哈哈。这些行邪术的，当然他真的悔改以后，过去的书就没有用了，所以他们把它烧掉，合计起来也五万块钱。不管是什么价、什么币制啊，这五万块钱都表示不小的一个单位，就表示很多的书在那里都烧了，因为他们不再行邪术了。那这些事情之后呢？当然，保罗侍奉在以弗所侍奉有很多属灵的事情啊。那个基士瓦的七个儿子在那赶鬼，结果反而被鬼戏弄啊。那因为他们并不是真正认识耶稣，他们奉着保罗所传的耶稣吃令鬼出来，鬼不听啊。那个被鬼附的人力气大得很，把他们跳在他们两个人身上，把他们其中两个人制服了，让他们受伤。所以这些事情呢，就叫耶稣基督的名字越发真大。这些事情完了以后，保罗路加在这里记载十九章二十一、二十二节，这些事完了，保罗心里定义，经过了马其顿、雅盖亚，又要往耶路撒冷，又去，又说，我到了那里以后，也必须往罗马去看看。
他的路是怎么样？大家看啊，你看，他在这里完了以后啊，他知道他第三次出来的时候，罗马工作的事，所以第二次、第三次关系了，好像都是第几次。他在这里做了工以后，他想要回到这里去啊，这个就是马其顿这一带地方，因为他在这里建立了一个教会，腓立比教会、耶路撒冷加教会，还有哥林多教会。哥林多教会已经在雅盖亚啊，所以他想经过这些地方回来之后呢，再从水路回来耶路撒冷。但是这点奇怪，他说我到了那里以后，到了耶路撒冷以后呢，也必须去罗马看看。罗马在哪里啊？罗马在远了，在这里了。罗马在这里了。罗马在外面啊，在这个希腊半岛外面是意大利的，是不是？在这穿一只靴子啊，在这里。所以保罗的思想并不是距离的问题，而是他现在慢慢你看见他心中有负担，想要去罗马。他很早就有意思去了，在以弗所工作完了以后就想去罗马。但是我们刚才说的迎将事情呢，叫做耽误了一段时间。所以你看到二十章一开始的时候又重提这个事情。乱定以后，第一节啊，乱定以后，保罗请门徒来劝勉他们，就辞别起行往马其顿去，是不是跟这里第十九章讲的话是一样的？往马其顿去，他说我们读圣经要小心，因为他早就有那些主意啊。然后第二节就讲的详细一点，走遍了那一带的地方，用许多话劝勉门徒。
什么意思呢？他到了马其顿，就是我刚才说他一定是走来走去，走遍了地方的表示走来走去，可能不止一次去看腓立比教会，然后去看帖撒罗尼迦教会，然后去看比利亚这一带，他所种撒的福音种子啊，他走遍地方那些地方，用许多话劝勉门徒，然后来到希腊，从马其顿到了希腊这里，雅盖亚这里，希腊其实跟马其顿是希腊一部分哈，在那里住了三个月。这里怎么讲？马其顿、希腊就在这一块，
马其顿在这里，希腊在这里，就是德林多啊。所以他到了这些地方，在这边走来走去，在希腊住了三个月。
可能那个地方他写了一些书信啊，有些人就圣经学者就告诉我们，他在希腊有三个月的时间，可能写了哥林多前书啊，或者怎么样，不是挺清楚是不是在那里写，不有可能啊。 为什么呢？就表示当他不能够亲自去看的时候，他用书信来帮助他们啊啊，在那里住了三个月，将要坐船往叙利亚去。什么叫往叙利亚去呢？希腊就过去，刚才我们说水路过去。但是他说什么？但是因为听说呀，犹太人设计要害他，他就定义从马其顿回去，换句话说，从原路回去。他不想在希腊雅盖亚这边造成很多的问题，因为他听说犹太人要设计要害他，所以他就回头走，继续往回到马其顿去了。然后又从马其顿呢，不从水路回去了，然后由陆路啊，改由陆路经过马其顿，再回到亚洲。所以这个路是这样走的啊，他原来设计跟那后来走的路不一样。当然我们知道这里没有讲，因为我们从十九章看见，他从原路从马其顿回去的时候呢，希望到了耶路撒冷，还是要去耶路撒冷，然后到了耶路撒冷之后呢，要再继续往罗马去啊。这个如果从船票来讲，不能划算嘛，对不对？
这个已经到耶路撒冷不直接去了，但另有原因要到耶路撒冷去。
我们以后看见在耶路撒冷呢发生了一些事情啊，所以他呢，事实上呢，所发生事情跟他心里面祷告所想的事情。不一定照我们人所想象办法成就，可是最后他的确是去了罗马啊，这是我们以后讲所谓第四次宣教之旅啊。保罗的话，有些人把保罗去罗马当作宣教的行动，但事实上他是被捆绑的去的，被借去的啊，因为他是变成犯人了，把他直接送到罗马。保罗要去罗马，所以有人说为什么他要上告于该撒？以后我们读到使徒行传会明白这些事情。二十六章以后啊，为什么保罗说我要上告于该撒？因为他本来就想去罗马，现在有个机会，人家给他送免费送他去罗马。他也不错啊，好，这是闲话，我们暂时不提。这里圣经的很特别一件事情，记载了这些事情之后啊，你看见第四节记载了很多名字。我们看这些名字好不好？同他到亚细亚去的啊，这个以弗所就在亚细亚啊，这个他要从亚细亚回去啊，回到他的老家，回到安提亚去。这里记载的一些事情，同他到亚细亚去的，什么呢？有比利亚人毕罗斯的儿子索巴特，有一个人叫做索巴特，他是比利亚人。比利亚在哪里？
在这里看，在这个地方。比利亚的儿子索巴特，
然后呢？有什么？有帖撒罗尼迦人亚里达古和西宫都，两个是帖撒罗尼迦人，
在这里。
啊，又有什么呢？然后他又说了，然后呢？还有特比人该有，特比在哪里？
特比在这里。特比人该有
和提摩太。还有呢，亚细亚人推基古和特洛菲摩，
这个不像哪里，亚细亚在这里啊，没有讲详细的地方，
说他是特洛菲摩，说他是这个推基古和特洛菲摩。以后我们看见特洛菲摩呢，是在腓立比书里面又出现的，而且那里保罗说是你们那里的人，所以这里很稀奇一件事情。特洛菲摩原来是亚细亚人啊，当然这里的逗点跟句点的分好呢，有点讲究啊，是不是这个意思？我不晓得。亚细亚人推基古和特洛菲摩，如果是按照上一句的话的意思，就是特比人该由并提摩太，两个人都特比人。在这里呢，说什么呢？亚细亚人推基古，特洛菲摩是最后一提到的，是不是亚细亚人？事实上他不是，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在腓立比书里面，保罗说这个特洛菲摩是你们那里的人，是从腓立比打发出来去，后来去看望保罗的。所以这些事情呢，我们读圣经都会发现很有意思。为什么要把这些名字读出来？因为这个表示说跟保罗同行是他同工很多人。换句话说，他在宣教的过程中间，一路找到人，一路有人跟随，一路呼召人，他的团队越来越大。啊，跟他一起侍奉的很多人，上次我们看见了有亚基拉跟百居拉，不过他们留在以弗所，留在这个哥林多没有走，是吧？那这里又提到说是，这几个人啊，每一个地方，这些都是他在那里做工的地方。刚才我说过，帖撒罗尼迦他建立教会，比利亚他开了一个查经班，啊，在这个提摩太，为什么提摩太呢？因为你要晓得他第三次出来的时候啊，第二这个对不起，他这个第二次。 宣教出来，他第三次到了，怎么讲，他到了那个特比之后才把提摩太带在身边去了哥林多了，是这样的跟他关系。所以他这回要回到他的老家的时候，回到安提阿的时候，对于安提阿人来讲，提摩太是个新人啊，是保罗新介绍来的同工，新带来的同工，所以他这个路加记在这里是不一样的笔法。然后又什么呢，他说这些人先走，在特洛亚等候我们啊，特洛亚等候我们，还没有到腓立比，还没到以弗所了啊，那这些人先走，在特洛亚等候我们，过了除酵日子，我们从腓立比开船。
讲了这么多名字都还在这里吧，都还在马其顿，他从那里不是回去了吗，从希腊这里回去了吗，回到这里再坐船往特洛亚去。这里距离很，不是特洛西特洛亚啊，
有一件很特别的事情，他说什么，从腓立比开船5天到了特洛亚，
这一点点距离，5天，这怎么回事呢？
当然这里没有解释，可是路加在这里记得很详细，他走了5天，我想平常不需要5天，也许这有特别什么原因。那这里我就提起来，刚才保罗提那么多的名字，大概大概是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七个人，对不对？他说这里讲他们我们啊，这些人先走，在特洛亚等候我们，我们是谁呢？我们是谁啊？我们应该是保罗加上谁，加上希拉，再加上路加。希拉就和保罗一起从安提阿出来的，路加可能是在这个地方碰见的啊，所以他已经保罗同，所以这里一共其实是10个人，至少10个人。那么分两批走，这些人先走，先从路走，然后在特洛亚等我们，他们坐船过去。 很有意思，就怎么会坐那5天呢？没有想到要坐5天时间。那当然这也表示说什么，表示当时交通相当困难，而且可能呢路上风不顺啊，碰见风，所以逆风不好走，就停下来。在那反正岛屿很多啊，路也好像很近，所以可能跟他们随时可以停下来。一共走了5天，我不能明白为什么走那么久啊。好，那么然后呢，他们在保罗从水路到了特洛亚跟他们会面，然后一聚就是聚7天。为什么有这些日子关系呢？因为这里你就以后就看见了，当时的船运呢可能是不是那么方便，而且一只船出去可能要到很多地方啊，不像现在运输很聪明啊，他们有 hub 的观念，都集中在一地方，然后再分散，集中分散，他们沿路停，沿路停，一路停下来，把东西卸下来，把新的码头，把新的东西装上船，然后继续走。所以可能在特洛亚要停很多天，很多货要下来，然后继续的上其他的货。所以他们有很长一段时间在这个在特洛亚停下来。保罗跟他们聚了1个礼拜，聚了7天。7天的最后一次聚会，他说呢，7日的第一日，我们聚会擘饼的时候，为什么我说最后一天？因为你看见他们第二天就走了啊。这个他七天的起先，我读的时候以为他7天天天聚会，聚到第7天，其实不一定啊。可能因为在那里呢，聚会最多最重要发生一件事情是最后一天，也就是7日的头一日。换句话说，他们可能是礼拜一到的，所以礼拜天才走，或者是礼拜二到礼拜一早晨再走的。所以7日头一日呢，我们聚会擘饼的时候。啊，保罗讲到，刚才我说我嗓子不好，可能讲的不久，要不然讲太久了，小朋友可能受不了了啊。他怎么讲呢？这里发生一件事情，因为次日要起行，就以他们一讲论，只讲到半夜，这个不得了。我们聚会的那座楼上有好些灯烛，有一个少年人名叫尤推古，坐在窗台上，因困倦沉睡。保罗讲了多时，少年人睡熟了，就从3层楼上掉下去，扶起他来已经死了。很糟糕，摔死一个小孩子。那保罗都下去了，扶在他身上，抱着他说，你们不要发慌，他的灵魂还在身上。保罗为什么有这么大的信心？保罗也不是医生啊，如果医生的话应该是路加来讲，路加说不要慌啊。啊，这里就看出属灵的事情，跟一般我们所领会的不大一样。保罗在那里是属灵的领袖，他说一句话真是一言九鼎啊！他说不要惊慌，也就是说保罗叫他们不要惊慌，自己当然他不慌不忙。那而且事实上证明下来呢，这个尤推古 没有死啊，他这个结果没有死。保罗这么说了一句话，他们就保罗还是上去，仍然什么？保罗说：“你们不要惊慌，他的灵魂在身上。”保罗又上去拨饼吃了，谈论许久，照常好像没事一样。这个事态很大。那如果万一小孩子跌死了怎么办？而且是不是这些是家里惊慌，很多人惊慌就不能听保罗讲道了？保罗讲道，他们还聚精会神在听，这是我认为这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啊。谈论了许久呢，直到天亮，这才走了。底下加了一句话，有人把那童子活活的领来，得的安慰不小。这么一件事情，因为保罗在那里一个属灵的人，他好像能够掌握全局。我不晓得他是不是经过祷告还是怎么样，还是他心里面是不是一直在寻求神的话语。但是这件事情显出保罗在那里不慌不忙啊，任何事情发生不惊慌啊。的确属灵的人有这个我们说这个本事吧啊，大家知道 It is well with my soul 啊，我的灵这首诗歌写的背景啊，那个大家都知道这家喻户晓故事，我就不说了啊。那这些事情都是路上发生的事情。保罗的其实呢，他从以弗所绕了一圈，去看的在去看的在这个腓立比的教会，看看在那个马其顿、在雅盖亚、在希腊这一带教会。他本来要回去，现在又回来，所以这回他想到，他再去跟以弗所的这些同工们再一次交通啊。所以这里你记载情形呢，这回呢他们换了，你给我们看看，这回换了。保罗原来是走水路的，这回他从这里特洛亚以后，他要到特洛亚这里。保罗在那里说什么呢？在圣经在那里说什么呢？他说：“我们先上船开往雅各去，这回他从特洛亚往雅各去，这路不长啊。”啊，这个意思是要接保罗。为什么？那些人认为接上船，保罗从特洛亚往雅各，为什么不晓得？可能沿路他也想看看弟兄姊妹们啊，所以就这样下去了。因为他自己这样安排的，自己打算要步行。他记在亚述与我们相会，我们就接他上船。这里记载，洛迦记载非常详细。我想同一条船，他们从这里开出来啊，经过这里，在这里一路要往这边跑啊。你到了亚述，保罗跟他会合，当中发生没有记载，可是保罗洛迦很仔细记载这些事情啊，就来到米推利尼啊。米推利尼从那里开船，次日再到基阿的对面，那个地方啊，
每个地方他们写出来。米推利尼从这里讲说，米推利尼基阿的对面，你这地图没有啊？我这边有，在这里米推利尼，所以这地方很多岛屿，这个水路的很多呢，从这里过来，从亚述这里过来米推利尼这一带。大概不是几万，到了基亚的对面，那车上没有基亚，很好。
这些路上经过的地方，如果有人去查的地方，一定会发现这些地方都有一些历史古迹啊。然后说，又次日在萨摩靠岸，又次日来到米利都，这个是
刚才说以弗所跟米利都，其实这俩关系不远。而且我甚至在想，刚才在想一个问题了哈。
我讲给你们听，我想什么问题。到了米利都呢，他说什么？他就遭拒了啊，乃因保罗早已定义越过以弗所，免得在亚细亚单言。他急忙前走，巴不得赶在五旬节前能到耶路撒冷。
他虽然对以弗所教会有很多的负担，但不愿意停在以弗所。因为我想想，如果保罗到了以弗所，说不定一待就是好几个月，
他就不能够按照他原定的计划了啊。所以保罗从米利都打发人往以弗所去，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来了，保罗就说啊，就开始跟他们讲话。
那换句话说，这里我说了，以弗所跟米利都相隔不远，所以保罗就不避开以弗所，让他们到米利都来跟他见面。
啊，为什么这个什么道理呢？因为米利都他随时可以上船，船一开就走，而且这里可能
因为他船有时间嘛，与他大概做的这些事情，那米利都跟以弗所大概不需要很久的时间，而且我正在想，在这个地方可能他已经有些主意啊，从他说他米利都打发人叫以弗所长老。
在那里呢，为什么这段圣经重要呢？因为这件事这个地方给我们看见他在以弗所的侍奉怎么侍奉的啊，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这个一开始的时候他就回溯他在以弗所三年的侍奉。这个圣经的可贵呢，有很多地方细节啊。你说保罗这个人他在那里侍奉啊，以弗所是一个很欢迎他的地方啊，因为那里很多的人一开始他第二次宣教去的时候路上就到了以弗所，他们就希望他留下来啊，保罗就没有肯留下来，他就继续回去了。那等到他第三次宣教这里重点放在以弗所，他这个三年来怎么侍奉你们看看啊。保罗来了，保罗对他们说，你们知道自从我到亚细亚的日子以来在你们中间始终为人如何服侍主，凡事谦卑，眼中流泪他讲了几件事情。他说自从我到了亚细亚，你注意到他这边讲的是亚细亚，不是到以弗所，这是以弗所的长老。换句话说，以弗所长老知道他来到以弗所，不光是在以弗所，他在附近的地方传福音。为什么？因为我们从启示录里面讲的七个亚细亚的教会，可能都是保罗在以弗所的时候建立的，都在以弗所周边，以弗所为中心往附近几个地方传福音这个比加摩这个什么推亚推拉，都是小亚细亚这在七个教会中间一个。所以保罗说，我在亚细亚的日子三年来始终如何，这个三年他虽然是停在以弗所，但是不一定光在以弗所，可能去了别的地方附近周边都去了。他讲到几件事情什么呢？他说为人始终如何，一个人的人品是不容易改变的他说你看我从头到尾始终如何，从开始到末了，保罗一贯的是非常的非常忠心的然后说服侍主，一个是讲他自己为人，一个是讲服侍主态度是很谦卑的。他说服侍主谦卑，凡事谦卑，眼中流泪，为了这些神的百姓他经常眼中流泪所以他的心是非常柔软的，他想到别人需要他用眼泪来服侍，这个不是一个这不是一个很铁汉子的样子所以他也他以后对这个提摩太也说，我看见你的眼泪。换句话说，一个侍奉主的人的确心中非常柔软，会同情别人，了解别人需要，而且劝导别人的时候不是高高在上，而是很诚恳的劝人，甚至自己会感同身受讲到他心里问题然后他说呢眼中流泪，然后就说呢又因为犹太人的苦残害经历试炼他们都知道犹太人到处在追逼保罗，原因是什么？因为保罗所传的信息跟他们犹太教，跟原来犹太教已经脱离不一样了犹太教讲的守律法献祭讲到这些靠着律法的行为来称义来可以在神的面前好像比较这个有各种戒各种规条，各种的恶，各种法利赛人的这些方法或者说从他们今天我们了解的 Torah 里面所讲的那些还有 Mishnah 这些东西讲的一条一条洁净的规矩什么很多很多的事情连耶稣基督在世就解说他们所做的事情呢守律法到过头了蒙从你们到律出来，骆驼你们到吞下去。那保罗来的传福音呢，他就放弃了犹太人律法主义，跟他们讲恩典的道，这里几次好多次跟以弗所的长老提到恩典的问题他说呢，因为犹太人的谋害经历试炼，底下一句话，这句话他提了两遍，你们也知道凡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言的。那我就在想，什么叫凡你们有益的与你们没有与你们有益的没有一件事你避讳不言的？因为我相信很多时候，今天我们侍奉也是很多很直的话，应该说的话，常常会得罪人有些不仅是指出人的问题，这里多半是一些消极的事情，指出人的问题来。所以保罗的确也是不得已他指出别人问题来的时候呢，他都没有一样避讳不言的。那这个当中的意思呢，我们可以自己去揣摩，是吧？而且他说，在你们个人或在你们个人家里。或在你们个人家里或在众人面前，或在个人家里，我都教导你们。换句话说，保罗不仅在公开场合聚会，他也去弟兄姊妹们家里跟他们谈话这一段圣经所记录的，让我们看见保罗在传福音的时候他所做的工作。虽然保罗自己没有提到他是牧师但是这里给人一个 感觉就是好像这是牧师的本分，他应当做的事情啊。我年轻的时候也很喜欢去看望弟兄姊妹们，当然很多时候也谈到这些问题，尤其是在家庭里面谈到最多的就是怎么样教育孩子的问题啊，这个是很自然会提起来的。那当然后来我发现我的体力不够了啊，要照顾那么多人呢，心里真的有点作难。那保罗在这里呢，的确是做这些事情是殚精竭虑啊，他没有一点想到自己的事情，想到自己需要。他说又对犹太人和希腊人证明当向神悔改，信靠我主耶稣基督。啊，这就是保罗一路走传的工作，一方面传福音，一方面教导。我们在上次已经看见他在以弗所跟在哥林多也跟各式各样哲学信仰不同背景的人谈论各种的人生的问题啊。最近我看见一个视频，上面是一个读哲学的人讲什么叫做哲学，很有意思。哲学他说永远没有答案，为什么？他说哲学的定义就是一件事情，当你还不明白的时候，你就设立一个理论，那就是你的哲学啊。所以到底能不能证明，证明了就不是哲学了，就是变成学理了啊。所以哲学都是没有答案的，这个话我听得很特别。也就是说很多思想上的问题，讲这些事情，讲那些事情，当然我知道真正的哲学不一定是这样子啊。不过这个讲哲学的这个观念呢，倒是一种新的说法，就是说凡是没有解决的问题都是哲学，你都可以自己去想各种方法啊，也是一种思辨的方法。当然真正来讲他的意思，当然他也知道说任何理工科的东西等到你找出答案以后啊，他就归在物理学，归在化学里面，归在生物学里面，变成一种学科了，就不再是哲学了啊。他这个说法也有点道理，不过我想哲学不是这个意思啊，哲学就是一种辨思的过程，所以才会有各种不同学派的人，有什么以比古罗派啊，有什么斯多亚派啦 啊各式各样啊。我那天我就说那次我在参加健身运动的时候碰见一个从波斯来的啊，他是什么？他说他是索罗亚斯德。我说哦，我说这个我在学校里读过，是我们中文翻作拜火教、迁教啊，所以他们敬拜的时候呢，就是生一个火，在火光里面就给他们很多灵感啊，神如何如何，又是是热的，又是有光什么，他就从这些地方呢开始对神敬拜。但是他们所有的敬拜方式呢是二元论的，就是有神，有善的神，也有恶的神啊，这个跟基督教信仰不一样。所以他一说索罗亚斯的，我就晓得了。啊，原来他是拜火教。当然我就请教他们对于很多事情问题了。他们说索罗亚斯德也没有什么偶像，但是他们也是思想里面的问题啊。当然你知道这个很多人在没有遇见主以前有各种想法啊，那就是哲学的想法。那等到我们哲学，所以有人这样说了，哲学提的问题真正的答案在神学里面啊，这就是说当神的启示临到我们，我们可以明白，就知道是人生的问题，很多事情该怎么样处理。所以这是保罗说他在以弗所做工的情形啊，跟各式各样的人辩论，劝那些犹太人呢，希腊人呢悔改归向耶稣。当然对于犹太人传福音跟希腊人传福音是绝对不一样的啊。对于犹太人传福音，他们已经有旧约的背景，已经有圣经的背景，所以他们直接可以从圣经里面讲耶稣是基督，从这个点上让他们来真正明白神一贯的对于以色列人启示和历史历代在他们先祖身上所做的事情都有很多的价值啊。那这句保罗讲到回顾他三年以来在以弗所的工作，那他说什么呢？现在啊，他说现在的22节讲现在，换句话说他前面讲这些话是分析以前的事情。现在呢，我往耶路撒冷去心甚迫切，但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说有捆锁与患难等着我，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弟兄姊妹，这几句话是很了不起的话啊！很多人会想要会背这些话啊。他说呢，我的心里很迫切。保罗是一个在灵里面很注意祷告跟他自己感觉的人，他里面就是心被捆绑，有一个说不出来的压力。刚才我们说那个宣教的歌，有一个声音啊，像春蚕，像夏虫永长鸣，像春蚕吐死不尽。他说我心里有个声音，迫切的需要我往前走，要去耶路撒冷，要传福音去。这一类的感觉呢，在祷告跟随圣灵的时候，应当自然会有 啊，那天我们在读约翰一书的时候就讲到圣灵在里面给我们的引导啊，因为有信主的人呢，有圣灵在他的里面，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保罗说我的心受捆绑，要往耶路撒冷去，心甚迫切呢。他说不知道在那里要发生什么事情，所以他只有一个感觉，就是说这事很严重，我必须去耶路撒冷去一下，但却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不知道。那以后你看，在他回去耶路撒冷的路上，一路有人跟他说话，有人跟他劝他不要去，甚至到了推罗，快要已经上岸了，还没有到了这个地中海那边，在推罗那里，就是犹太北面那上岸的地方，还有先知来跟他讲，苦劝他不要上耶路撒冷，因为他说这个神要用神要他们要捆绑腰带的主人啊，这个预言都雅基布都出来讲预言了，但保罗自己知道。以后我们要谈那个问题，到底保罗受了感动，他去耶路撒冷是对还不对？如果是对的话，他为什么被绑起来，被捆绑起来？如果不对的话，为什么？如果那些如果是不对的话，为什么那些人要劝他不要去，苦劝他不要去？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